天讲到的经文是在民数记十二章一到十六节。摩西娶了古实的女子为妻，米利安和亚伦因他所娶的古实女子就毁谤他，说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这话耶和华听见了。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耶和华忽然对摩西、亚伦、米利安说，你们三个人都出来到会幕这里。他们三个人就出来了。耶和华在云柱中降临，站在会幕门口，召亚伦和米利安，两人就出来了。耶和华说，你们切听我的话，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全家境中的，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乃是您说不用谜语，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你们毁谤我的摩西，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呢？耶和华就向他们两人发怒而去，云彩从会幕上挪开了。不料米利安长了大麻风，有血那样白。亚伦一看米利安长了大麻风，就对摩西说，我主啊，求你不要因我们愚昧犯罪，便将这罪加在我们身上，求你不要使他像那出母腹肉已半烂的死胎。于是摩西哀求耶和华说，神啊，求你医治他。耶和华对摩西说，你父亲若吐唾沫在你脸上，他岂不能休七天吗？现在要把他在营外关锁七天，然后才可以领他进来。于是米利安关锁在营外七天，百姓没有行路，只等把米利安领进来。以后百姓从哈希路起行，在巴兰的旷野安营。谢谢上帝的话语。
弟兄姊妹们平安。上一次我们讲到这个，今年我们快要结束了，啊，今年的主题是多结果子。那么，当然这个结果子，一方面是指的我们生命结出的果子，但是更重要的，我们是讲的结福音的果子。因为神的心意就是要叫我们传福音，去拯救人的生命。上次我们也讲了，这个传福音结果子的这件事儿，与我们的生命的成熟度有关系。那么，一个成熟的生命就容易传福音，一个不成熟的生命很难传福音。传了福音以后，我们也很难去关怀和跟进，往往又由于我们自己的不成熟，把我们传福音的结的果子给毁掉了。在我们的生命成长的过程里边，有很多重要的条件。那么主耶稣自己在世上的时候，给我们一个呼召，就是说我们做神的儿女，不是做一个教徒，也不是做一个教会的教友。主耶稣呼召的每一个人都是要叫我们做门徒。那么主耶稣呼召我们说，来跟从我。那么我们来到耶稣面前，第一得着生命，罪得赦免， 重生得救，这是第一步。但是这个并不是问题的结束，而是一个新生命道路的开始。今天很多教会只是有神职人员和会众的区别，所以会众叫做平信徒。平信徒呢虽然在圣经知识上长进算什么，但是永远是平信徒。这个概念圣经从来没有这样提过。圣经上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神面前是君尊的祭司。当然我们说过祭司的身份和职分并不完全一致啊。生在祭司家里边的人他就是祭司，但是他要尽到祭司的职任他必须要等到30岁。那么也就是说每一个基督徒都是门徒，但是等到他能够结出成熟的果子出来的时候，他需要有一段生命成熟成长的过程。那么在这之前的时候他可以带人来教会，他可以怎么样，但是他要出去能结出成熟的果子往往还需要一段时间。那么主耶稣呼召门徒就是为要叫我们能够被训练，要生命更新，要生命成长。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自身的生命不能够在神面前得着神完全的福分临到我们，也是因为我们的生命不成熟，因为我们的信心不够坚定，因为我们生活的准则还不能够照着圣经的原则去做，结果原本我们该蒙到的福气结果没有临到。比方说圣经已经应许我们，神已经把通向神的宝座达到至圣所的那条路已经开了，这个是了不起的事情啊。可是呢我们很多基督徒还没有知道，还没有学会，我们经常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蒙恩惠，为要得连续，为要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哎呀，有时候我就常常觉得很多基督徒的生命到现在还活得非常的枯干，非常的挣扎，非常的痛苦，我觉得真是很遗憾的事情啊！因为神已经把他天上的祝福的大门向我们打开，但是我们还没有进去，这是一个遗憾啊。刚才我们唱了一首诗歌，这是我临时加进讲章里边的问题啊。刚才我听这首诗歌就是有主同在就是天堂啊。这首诗歌呢很好啊，这个想法也很好，但是天堂和今天还是有不同的啊。有主同在好像在天堂就比较对，有主同在就是天堂不对啊。这个天堂就是天堂，我们现在还没去呢啊，我们在现在预备将来进入到天堂，我们现在还不是天堂啊。主与我们同在，我们可以体会到一点天堂的感受。那如果主与同在就是天堂，我们就不必去了，现在已经在天堂里边了，对不对啊？所以这个今天呢我们操练生命的成熟，我们认识它啊，经历它，生命长进，是主耶稣对我们的呼召。主耶稣说你们要去是万民做我的门徒。我们今天每一个人也是，我们要成为主耶稣基督的门徒，是来跟随耶稣的人。所以咱们不是基督教徒，而是耶稣的门徒。这个基督徒就是耶稣的门徒，耶稣的门徒就是生命要更新，要使基督的生命造就到我们的生命里边来。我们有一句话这个说的有一点点的问题，叫做我们要学像基督啊，学像基督就是你学习像基督，这句话有一点问题。我们不是学像基督，而是我们的生命要变成基督的那个样子。所以不是你表面上学习他那个像他，那叫猴学人，那个不行啊。所以耶稣来他不是要叫我们的外表的行为去修行，而是要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 所以我们操练的是那个内在的生命，得着的是那个内在的生命，然后活出这个生命出来。所以今天我们查经班的时候讲到啊，主耶稣给我们一条新命令，乃是要叫我们彼此相爱。所以这个命令不是让我们做到，而是让我们成为一个能够活出爱的生命的那种人。要 become， 要 to be， 不是单单的 to do， 不是你去做到了，你要成为这样的人，是为了造就我们这样的生命，这个是一个关键的问题。那么在这个我们跟随基督造就生命的这个过程里边，有一个困难或者有一个敌人。我们都知道我们这个基督徒共同的敌人是魔鬼撒旦，那是上帝的敌人，他破坏我们。但是这个敌人是透过什么东西来破坏我们呢？其实是透过我们旧有自我里边的那一个旧有的生命，那个自私的生命，那个有恶欲的生命，罪恶的欲望啊，这个生命是透过这个东西，它来诱惑我们，来辖制我们，来引导我们走错路，是这个东西在里面。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征服自我。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要干什么？哎，就要舍己，就要 self deny， 要拒绝你自己。主耶稣说，凡要得着生命的，就必须要丧失生命。这个丧失的就是那个救我的生命，那个有犯罪本质的生命，要把它对付掉，然后新的生命，从基督那里来的，从圣灵重生的生命，才会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成长起来。所以这个不是宗教，这个不是学习教义，这个也不是我们操练去做一个好人，而是一个完全生命的更新的过程。那么借着今天的这一段发生在以色列的历史上的记录，使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自我在我们里面存在的那一个可怕，和我们要对付这个自我的必要性。那么这件事情呢，就是我们今天记录在民数记第十二章。那么今天对于旧约圣经不太熟悉的人，可能对这个背景不太了解，那么我花稍稍的一点时间把这个背景来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这里出现三个重要的人物，一个是摩西，一个是米利暗，一个是亚伦。那么这三个人呢，是兄弟姊妹。这个米利暗是摩西的姐姐，亚伦是摩西的哥哥。那么这家人很是被以色列人尊敬的一家人。我们有理由相信，当时在以色列人还在埃及的时候，这话说是公元前1500年左右的事情，1400多年发生在以色列的历史上的一件事啊。那么当年他们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大概这个摩西的父母他们一家的人，就是在以色列人当中是做那个类似祭司职任的民间的那种的社会上的那种的做那种事的人啊。在我们世界上古老的民族里面都有一些祭司的家族，比方说在印度啊，我前些日子遇到两个印度人，他不是印度人啊，是住在尼泊尔的印度人。那么我发现他们两个人身上呢，都带着两个 带着一条白的线绳啊，跨在这个身上啊，因为是在游泳池啊，游泳的时候他身上还挂着这个白线绳，哎，我就觉得很奇怪啊。后来呢，有机会我就跟他们俩谈话，我说，哎，我说先生你们好啊，我说你们来自什么地方？他说他们来自尼泊尔。我说你们身上挂着个线绳是什么意思？啊，哦，他说我们是印度教的人，他说我们是印度教的祭司啊。他说你知道印度人是分阶层的啊，最主要的分四个阶层，那么祭司阶层，还有类似于武士阶层啊，一般的百姓阶层，最低的是奴隶阶层。他很骄傲，他说我是祭司阶层，是表示我们是在整个我们的百姓当中是最高阶层的人，是非常受尊敬的人。但是我看了看这两个人，行动粗暴，言语低俗，这个表情也很一般。我说这样的人是社会最高层的人吗？啊，但是不管怎么说啊，这个在当时的社会当中，一直到今天还有这样社会的分工，就是有一批人，他们是专门做所谓的宗教与信仰有关系的这么一批人。那在中国叫和尚、法师，是吧？这个在伊斯兰教里边叫阿訇，啊，在教会里边叫牧师，啊，等等等等的，就有这么一帮子人啊。这帮子人不一定都是好人。可是呢，在当时的以色列当中的这一个家族，明显是影响力非常大的一家人。那么当时在埃及，法老给这个埃及的王法老就给以色列人有一个命令，因为以色列当时在埃及做奴隶，但是上帝祝福他们就人口增多啊，这个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社会现象。你发现社会越发达的地方，人越不生孩子，好像在埃及人也是这样。在埃及人享受一种非常富裕的、非常先进的那种生活的时候，埃及人就出生率降低。这个以色列人在那里做奴隶，反而他们大量的生孩子啊。这个埃及人一看，哇，这么多孩子，这怎么办呢？因此就给以色列人有一个规定，就是说你们生下来的女孩允许她存活，男孩必须把她丢在河里边淹死。当然这个不是所有的时间里边，只是在一段时间里边法老实行了这么一个法子，这个社会法律。那么正好那个时间呢，就是摩西出生的时间。那么这时候摩西已经有了哥哥姐姐了，那么这个正好这个老三出生的时候，就颁布了这个新的法律啊。其实在中国1980年的时候，绝对实行一孩制度，对吧？所以不仅仅是法老这个有过这么一个命令，在咱们中国人中间也有过这么一个命令啊。所以凡是老大出生的准许存活，剩下的全部杀掉啊，要不你不能怀孕，要么就要被杀掉。摩西生下来啊，他家里人看到他容貌俊美啊，不舍得杀他，就把他存留了3个月，藏不住了，就把它放在一个蒲草的筐子里边，里外抹上油漆，就把它放到尼罗河里边去了，看看怎么样啊。那时候米利安这个小姑娘，我相信米利安应该是她家里边的老大，因为这个亚伦只比摩西大3岁，也就是摩西出生的时候亚伦才3岁，但是米利安呢已经跟着这个筐子在河边上去走了，那表示米利安大概当时大概有7、8岁10岁左右的年龄了，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呢米利安大概是老大啊。所以这个小筐子在河里边放着，诶，突然间呢一件事发生，就是埃及王法老的女儿 到河边去洗澡，哎，就发现了这个筐子。那么他打开这个筐子一看，里边有一个小男孩，他就知道这是犹太人，这是以色列人，希伯来人那个孩子。但是小孩就哭了，这个女人做妈妈的一个天性啊，就喜欢小孩啊，就像我女儿似的，看到人家的小孩 ，You're so cute 啊，就这个谁家一生孩子，她急得不得了，先要去看啊。这个女人的天性可能就是这样啊。所以法老的女儿看到摩西又长了那么漂亮的小男孩啊，然后就把他收养了。米利安呢就跟法老的女儿，因为她是个姑娘，她怎么养啊，所以这个米利安就说，我给你找一个希伯来的奶妈来为你养这个孩子好不好。这法老的女儿说好啊，结果这个她的姐姐就把她弟弟又领回家了啊，叫她自己的妈妈把她养大，养到了什么年龄不知道，等她断了奶以后啊，这个摩西呢就到了埃及的王宫里边去，做了法老女儿的儿子，在法老的王宫里边长到40岁。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一家人，这兄弟姊妹三个就分成了两个完全不同的成长环境。那么这个摩西呢就是在这个法老的王宫里面长大，而米利安和亚伦是在埃及以色列人做奴隶的家庭里边长大，虽然他是在奴隶的那群奴隶的里面来做祭司的那种家族，可是他仍然是社会低层的这个那种身份，那种的生活的状况。长话短说，摩西到了40岁的时候，他仍然认为自己是以色列人，圣经上说他盼望那一位拯救人类的弥赛亚。那么这个是从他的祖先亚伯拉罕那里存留下来的一个传说，他听说了，说上帝应许他的祖先说，在他的后裔里面要出现一个人，全世界的人都要因他这个后裔去得福气。他明显知道这个人不是他，但是他为了盼望这个人，他说我不愿意做法老家里边这个甚至于埃及王的继承人，我要成为一个我自己的以色列人。所以当他自己的看到自己的百姓被埃及人欺负的时候，他就非常生气啊！他看到一个埃及人欺负以色列人，他看看左右没人，他就把那个埃及人给打死了。这个他打死了以后，这个法老王一看这个家伙对埃及人不效忠，还是一个骨子里边流着这个以色列人希伯来人血的这个人啊，所以这个我们满族人有句话啊，叫做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啊。所以一看，哇，这个家伙看来他还不是，养了他40年他都不向我们效忠啊，所以法老就想杀他。那摩西没办法了，就逃跑到西奈的旷野，在那里一个这个米甸人的祭司的家族里边，在那里牧羊。那么这个祭司呢，这个叫叶忒罗，这个祭司啊，他住女生宿舍的，他七个闺女啊，我们常有五个闺女啊，还差俩啊，这个七个闺女，结果之一呢就嫁给了摩西，所以摩西就娶了一个祭司的女儿，那么在这个祭司的家里边放羊，一放了多少年啊？放了40年。那么到了摩西80岁的时候，这个上帝就呼召他，叫他回去完成一个伟大的使命，那就是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那么摩西回到埃及去，神用石灾来惩罚不允许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埃及人。啊，因为他们奴役埃及人奴役惯了，是吧？现在很多西方人，这个也是这个澳大利亚这个白人，是吧？他们从这个世界很多地方移民来的这些人，大部分都在这些他们的国家里边做比较所谓下层的苦力，他们自己不爱做的工作啊。他们这个已经习惯了那种享受高高在上的那种生活，怎么能够允许这些奴隶随便的放走呢？ 所以上帝不得不惩罚埃及人来显明，用他大能的手显明，上帝说这是我的子民，让他们走。后来没办法，埃及人就叫以色列人走了。这样呢，以色列这个在摩西的带领之下，那么摩西的这个带领，他当然一个人他不能带领嘛，那么他的整个的这个带领出埃及的这个过程里边，有两个人成为他非常重要的帮手，一个人就是约书亚，另外一个人就是亚伦。亚伦是他的哥哥，那么亚伦这个人是在我们说他在这个以色列当中已经是做祭司的人了。做祭司的人一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质，那就是要能言会道啊，所以他一定是一个会讲话的人啊。所以摩西这个放羊的人，放了四十年的羊以后，上帝叫他回去招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摩西说我不行。为什么呢？因为摩西说我只会说羊话，不会说人话，是吧？所以他说你派谁去都行，他说我去不了，因为我捉口笨舌，我就会咯咯咯咯咯放羊，跟人讲话不会说啊。这个呢，他说我在埃及就是学埃及文，现在说米甸文，回去说希伯来文，不会说啊，说怎么办？说这时候呢，他说我上帝说我派亚伦来帮助你，你把信息传递给亚伦，叫亚伦去招聚以色列人啊。所以摩西只管把上帝的见证做出来，你手里拿着神的杖要行神迹，叫以色列人知道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摩西的使命是神派来的，所以你只要做这个工作就行，招聚以色列人向以色列人讲话的叫亚伦去做啊。所以他们两个人就这样的有一个美好的合作。那么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米利安是一个女先知，在以色列人当中的影响很大啊，所以在这个他们过了红海以后啊，米利安就带领以色列人唱歌跳舞赞美上帝。所以这个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啊，这个米利安在以色列人当中呢是一种有影响力的女先知的这样的身份。那么他们出了埃及以后，经过了三个月，来到西奈旷野，就在西奈山上，上帝从天上降临，然后把十诫和律法颁布给以色列人。那么借着摩西、亚伦、约书亚、以色列的长老等等这些的人，就把这个律法的约定在西奈山那个地方就完成了，那么使以色列人正式的知道他们成了神的选民，然后他们按照律法之约来遵行神的命令，然后在他们中间建立了会幕啊，这个使利未人分别出来在会幕里边能够侍奉，替以色列人献祭赎罪。那么这些事情都做完了，做完了以后呢，他们就开始离开西奈山，要往迦南地，就是神所给他们的应许之地，要走，要出发了。圣经上说，从西奈的旷野到进到迦南地，只有11天的路程啊。当然，那个路程很难走，200万人在旷野里边啊，走11天，实在是非常艰难的路程。但是，毕竟11天就要走到了。所以并不是一个好像很长很遥远的路要走的啊。这个时候呢当他们离开西奈的旷野以后，发生的一个非常第一件啊令人伤心的事，是他们的领袖内部出了问题了。当然在这前边呢，百姓也开始发怨言啊，我常常说以色列人发怨言，我是说的以色列人啊，他们发怨言是有理由的。比方说这个十一章这个地方，民数记十一章啊，他们发怨言，因为他们这个吃的东西天天吃玛纳啊，天天吃玛纳，吃了好几个月了。什么是玛纳？玛纳这个名字是个翻译音， 就是希伯来文里边的 What's this？ 就叫玛纳。这中国人说这是什么？因为他们出来了以后，他们带着食物，走了几天，食物吃光了。他们说：“上帝啊，怎么办？没有食物了。”结果上帝就每天早晨从天上降食物给他们吃。叫这个东西呢，小小的、圆圆的、白白的，像盐水籽。盐水籽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当然是不知道什么叫盐水籽。香菜籽。那这小小的东西可能是白白的。说滋味像调了蜂蜜的那个饼那样的味道，很香啊。但是咱们中国人说话，美味怎么样？不可多用。你天天吃一样的东西，再好吃的东西也不好吃了，对不对？所以以色列人在旷野里边天天就吃这一样的食物啊，他们就开始发怨言，说上帝怎么搞的，这都天天就这样。我们在埃及的时候至少还有点黄瓜，有点这个蒜头是吧，有点韭菜，有点味道，说天天吃这个东西。所以他们发怨言，结果上帝就惩罚他们。这个事情我们有机会神子民的操练的专题里边我们会再讲啊，关于发怨言的问题。那么领袖内部出问题是最严重的，因为领袖嘛，百姓出了问题，领袖只要没有问题，那么事情还好办，对吧？领袖内部出问题就糟糕了。结果很快领袖内部就出了问题了，就是今天我们所讲到的这段经文。那么这段经文一开始给我们讲，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因为这个摩西五经啊，民数记是五经里边的一个部分，里边的内容是摩西自己写。当然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个，因为摩西写到最后，写到生命记的时候，就是约书摩西死了，那明显不可能死了的人还在写，对吧？就是这个里边的主要的内容是由摩西写的，但是是经过了后来的以色列的先知的补充和编撰把它完成的。但是因为摩西主要的内容是这个摩西写的啊，这里边有一句经文，就是第三节。在大部分的中文圣经里边没有，其实在原文里边有。这句话呢是有个括弧的，是表示是后来有人把添上的这句话，就是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万人啊。我们想想，大概摩西不大会自己写自己，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万人啊。这是别人在这个编撰圣经的时候就加进去了这么一段话。而且我们相信这个不可能是后来编撰的时候，就是当时五经把它收纳把它成书的时候，当事的人就把这句话写进去了。因为后来的人写是没有权威的，一定是跟摩西生活在一起的人写，这句话才有权威性，对吧？可是呢，圣经给我们的资料太少了。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就一句话，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不知道。有些人说这个大概就是米甸的女子，不对啊，她是米甸人，这里怎么出了古实人呢？古实人是非洲人啊，米甸人其实米甸人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的啊，所以这个怎么回事？是不是把这个米甸的女子把她贬为古实人，就是说她是个外邦人，还是到底怎么回事不知道。因为这个时候摩西的妻子死了吗？如果死了的话，他娶这个女人娶的也有点太快了点，是吧？因为从摩西回埃及的时候，他带着他的妻子回去的，那个才一年多以前的事儿。带着以色列人出埃及到西奈山的时候，摩西的岳父又把他的女太太和孩子带到西奈山。那后来他的岳父回去了，就没再说明他的妻子去了哪里，不知道他的这位米甸的女子的这位女子到底怎么回事。那么这里说他娶了古实女子为妻， 我们很有可能很相信这是他的一个娶了一个小太太，对吧？明显的这件事情呢是一个不大好的事情，对吧？所以米利暗和亚伦才会用这个东西，圣经上用了毁谤他。其实毁谤他这个字呢，在圣经出现过很多次，只有这个地方翻译成了毁谤，其他的地方都是评论、议论、说明，这个传说啊等等，这个意思，它并不带有毁谤这个意思，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地方呢，大概翻译圣经的人认为这个事情带有负面性的意义，所以在这里出现过两次啊，这个就是神回答他们的话的时候说，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什么不惧怕呢？就是这个字啊，在这个地方同时出现过两次，都翻译成毁谤。其实这个字原本的意思是议论、评论啊，是这个意思。那么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这件事情大概是一件不大好的事情啊，因为那个时候至少摩西已经80岁了，对吧？咱们对不起摩西啊，对不起圣经，咱们在这调侃一下啊。如果咱们中国人讲话的话，叫做老不正经，对吧？这个80岁的老人了，是吧？这个他自己写的诗歌里边是却说，这个人的寿命是70岁，强壮的可到80岁，对吧？这个一生所经夸的都是这个劳苦愁烦转眼成空，这是摩西自己写的话，对吧？那么到了80岁了，他又娶了一个古实女子为妻。如果按照正常的情况下，这个古实女子应该是个黑人啊，这个黑人的特点就是强壮啊，身体很强壮，活泼啊，这个是黑人，这个是，所以在律法里边，因为这个时候律法已经颁布完了，就是以色列的祭司先知他必须只能娶以色列本族的处女为妻啊，虽然没有明确的规定只能娶一个，但是这个是律法里边说这个婚姻是神起初所创造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下边说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摩西写的，对吧？摩西自己肯定知道神一开始对婚姻的命定就是一男一女成熟了以后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他很清楚这个情况，可是他又娶了一个古实女子为妻，这个我们不能解释，所以圣经没有给我们其他的资料，只说了这么一句话，他是续弦还是另娶还是多妻不知道啊，但是呢这件事情之所以米利暗和亚伦来毁谤他、攻击他，以这个为理由，明显这件事情是不大好的一件事情。米利暗来攻击这个毁谤摩西说的话很有意思，他说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在这个之前的时候，摩西上帝的确跟亚伦讲过话啊，所以神在这就在出埃及之前的时候，我们说他家就是一个祭司的家庭，所以他们跟神之间有美好的关系，神，所以这个摩西回埃及的时候，亚伦被神的灵感动，神向他讲话，所以亚伦就到西奈山上来找摩西，两个人在这个神的山相会，所以明显神也跟亚伦讲过话，所以跟他们的家族讲过话啊，他讲的这句话并没有错。圣经里边很奇怪，这句话怎么算为一个毁谤的话呢？而且这里完全没有说到，你看这个他是神的仆人居然做这么糟糕的事情， 没有这样的话，没有针对他这件事情讲话，而是针对了摩西的营带领的这个属灵的权柄来讲话。因此我们在这里就要想到一个问题，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常常有一种事情发生，这个叫做机会。什么是机会？就是人所不能控制的环境当中给你的一些可能性，这个叫做机会。所以说机会要抓住，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表示机会不是人能控制的。但是机会一旦临到一个人的时候，往往就是立刻能够检验出一个人的内心里边他存在的是什么东西。比方说在这个所罗门做王，他一做王以后呢，他就到基甸那个地方去给上帝献祭。献祭的时候完了，那一天晚上突然间神在梦中向他显现，这个叫做机会，因为他没有预想过，不知道啊，突然间梦中显现了。上帝说一句话，他说你要向我求什么？因为你献祭嘛，你来祷告嘛。上帝说好，现在我向你显现，你向我求什么，你无论向我求什么，你现在可以求，这个叫做机会，对吧？所以如果你在不经意的时候突然间上帝在你面前显现，他说某某人，你现在可以向我求，无论求什么我都给你成就，郭顶求什么？
啊，
好，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回答，完了失去机会了。上帝说现在马上要五秒钟回答，五秒钟过了不给你了所以你现在想想，如果现在向你说你无论向上帝要什么，只有一件事，你要什么？这叫做机会。所以神就把这个机会给了这个所罗门。所罗门马上向上帝要什么呢？要管理国家的智慧。为什么他会要管理国家的智慧啊？啊？因为他是王嘛，因为他做了王了嘛，他脑子满脑子想的都是，他脑子满脑子想的，我怎么能够把这个王位坐稳，把这个国家治理好，对吧？满脑子想的都是这个。所以一旦有了智慧以后，他说主啊，你给我智慧，因为这百姓太多，我年轻，我治理不了，所以你给我智慧，使我知道我如何出入，如何管理。所以你发现了吗？当这个机会一临到人的时候，他马上的反应是他心里边最想要的那个东西。当摩西犯了错的时候，领袖犯错了，这个时候机会来了。机会来了，人的内心里边装的是什么东西，马上就在这个时候就会表现出来。你看米利暗和亚伦表现出来的是什么呢？如果你们的领袖出了问题，你们会有什么反应呢？那假如说你们听说，哎呀，我们牧师出事，你们什么反应？这样的人还配做牧师吗？对吧？啊，牧师出事，哇，你知道吗？我牧师出事了，哇，他怎么回事啊？哦哟，这样的人怎么回事啊？他怎么了？马上开会批判、开除、解聘，这多少教会发生的事，多少教会发生的事，是吧？机会来了。为什么今天我们用征服自我作为题目？其实我有理由相信，亚伦和米利暗对摩西的不服已经早已存在他们的心里了。他凭什么这么 lucky， 我们做奴隶他就做埃及王子， 啊，所以当时米利安是为了很爱这个弟弟啊，这个看到这个弟弟要死了，他很可怜，他看将来怎么样。结果没想到这个弟弟做了法老的，在法老王宫里边吃香的喝辣的了，他自己还做奴隶，可能在家里天天不平，是吧？这个命运怎么这么不公平，是吧？真倒霉，当时在他淹死就好了，是吧？这个现在倒好啊，他成了欺负我们的人。摩西去了旷野逃跑了，他们或许挂念他，心里边有一点平衡，哼，这次终于遭了报应了，是吧？这个没想到40年以后他又回来了，哇，回来不得了，成了以色列的领袖，这个神与他同在，以前是法老与他同在，现在厉害了，现在神与他同在啊！他一吩咐，红海的水都分开，哇，这个太厉害了，以色列人都在听摩西的话，他们反而成了配角，以前的时候他们大概是以色列人当中最受尊崇的那个信仰上的精神上的领袖，而现在呢被突然跑回来的一个摩西给取代，他们在听摩西的了。所以过去神向他们讲话，现在神向摩西讲话，所以这一种的不服气，这一种的隐藏在内心里边的一种隐约的因为嫉妒而产生的一种仇恨，一种苦毒，就暗暗地藏在心里。这个就是非爱行为，这不是从爱出来的。有人曾经问过我这样的问题，因为主耶稣说将来到天国的时候，你可以管五座城，你可以管十座城，也就是说将来在天国里边的时候，人还是有地位的不同，高低的不同，大小的不同，还有阶级的不同。那么到了时候还会不会有阶级斗争呢？那太不公平了，为什么你管十座城我管五座城呢？会不会有？当复活升天的时候，我们的成熟度是不一样的，因此神在我们身上的托付就不一样，托付不一样，荣耀就不一样，对吧？托付越大的人他荣耀大一点，托付小的人荣耀小一点。正像主说，日头有日头的荣耀，月亮有月亮的荣耀，星星有星星的荣耀，各有自己的荣光。那星星会不会嫉妒月亮的荣光呢？月亮会不会嫉妒太阳的荣光呢？在天国里边会不会还有争斗，还有阶级斗争呢？有没有？没有。怎么没有的？啊？怎么没有的？因为人没有罪性了。弟兄姊妹，只有一件事可以把这个消除，那就是那一个字，爱。因为爱是不嫉妒，因为爱是当他看到他爱的对象比自己更好的时候，他就心满意足了。在什么这个地方能够最充分的体会到这个问题？我在这里看到了很多母亲的面孔，很多母亲渐渐的衰老，在她为自己的孩子付出很多代价，当她的孩子成为一个成功的受人尊敬的孩子的时候，她的母亲很少有说，秋次里你成功了，我老了，我为你付了这么多代价，是吧？有一些母亲也说这样的话，但是这个是违心的，他并不是真想说这个话，他并不是真的是嫉妒他的孩子，他只是想不要叫孩子忘了他，只是想叫他的孩子对他有一点感恩的回应。 其实这个感恩的回应，他并不需要这个孩子真的给他买什么东西，真的要为他什么东西，只要有那份心，母亲就够了。母亲要的是那个爱的回应，并不是要的真正的是说要你怎么样他。所以只有在爱里边的时候，你会与哀哭的人同哭，也就是说当一个人软弱的时候，你会怜悯他，帮助他，你会与欢乐的人同乐。当你开一个这个破烂不堪的车，哎，你的朋友买了一辆这个多么好的车，你不会气得要死，而你会为他鼓掌，为他欢乐，这个祝贺他，对吧？那么这样的反应只有从爱为出发点才有可能。所以在天国里边，除去了自私而充满了爱，所以当爱在那里的时候，再也没有嫉妒了。所以在爱在那里的时候，我们各自为自己的神给我们的恩赐而知足感恩，为我们周围的环境更加感恩，为那些能力大的为他们感恩，那为那些能力小的也有所承担而各视其位而感恩。所以那是一个喜乐的、感恩的、满足的那样的环境。那么今天我们的世界里边充满了争斗，我们甚至于把争斗合理化。毛泽东说十几亿人不斗行吗？那时候可能还不到十几亿，是吧？还是八亿人口，还是多少人口？那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对吧？这个千万不能忘记阶级斗争，对吧？为什么要斗争？因为自私。那这个剥削人的人自私，被剥削的人也自私。啊，这个在自私的里边，人就斗争，这个就是自我，从亚当来的。圣经说，我们人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那么这个上帝的形象的最基本形象就是爱。当我们犯了罪以后，亏缺了上帝的荣耀，破坏了上帝的形象，就把爱破坏了，取而代之的是什么呢？就是自私。爱的相反不是仇恨，爱的相反是自私。所以以自我为中心，所以爱是什么呢？爱是一种生命的特质，它是以别人为中心，为了能够使别人得好处，自己甘心付出代价，然后以为喜乐和满足的那种生命特质，叫做爱。那么有一些人道德很高尚，虽然他在自私里边，他也愿意为成全别人而自己付代价，但是付完了代价以后，我们山东话叫做很寡的慌。明白什么意思吗？不明白。就是我付出以后，我那个肠子里边就在拧，我吃亏了，对吧？我很高尚，我为了做出来叫人看，表示我是个好人，我做了这样的事儿。万一如果没有人没看见，如果人不称赞我，如果我没得到回报，我回家我恨不得把杯子把都摔了，我气死我了，我今天做了这么好的事儿，别人都没看见，我白做了吗？啊，这个就是高尚的人的特点啊，因为他那个心里边那个难受，他说了不算，那是从他的自私的心里边自然的发出来的，因为他没有爱，他不是爱。所以那个付出了以后，对方成功了，哎呀，他高兴的不得了，他一点也不想我付出了多大的代价，这个是自然的流露，这个学不来的啊，你再怎么学还是假的，你学来的。这个只能活出来，你必须是那个爱。你像母亲对孩子那个付出，哎呀，看着小孩吃一口，哇，吃下去心里高兴的要命。你为其他的孩子吃一口，真是吃那么多，你再多吃一点是吧？你知道这个是不是学来的？这绝对学不来的，是吧？这完全流露出来的生命自然的东西。 那是上帝唯一还保持一点，尽量不要叫他坏掉的做父母的那份爱。如果这份爱也坏掉了，人就没法延续了，后代没法延续了。所以这个自我的里面，从亚当的后代，自私因为爱的破坏就成了人类的主调。所以咱们中国人说了一句很糟糕的话，叫做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就是因为这个自私隐藏在我们的里面，就产生了骄傲。骄傲就是我要比你强，我认为我比你强，你必须比我差，你必须在我的下面，导致骄傲、自我、自私。这是从情感上、从物质上的，我要压你，对吧？我吃的不好不要紧，但是绝对不能叫你比我吃的好。那我天天生活的很糟糕不要紧，你比我，只要你比我生活的更糟糕就行。那这很多人是这样的想法的，那所以这个攀比就从这里边出来了。人的自私、人的自我、人的那个骄傲、人的那种苦读、人的那种斗争，都从这个东西出来。那么我们看到米利安和亚伦，虽然他们是侍奉上帝的人，但是他们的内心里面仍然存在着这个自我的问题。当这个自我在里面的时候，看到哪怕是他的弟弟哦，所以他的弟弟做得比他好，他心里边就很不平衡。但是神与他同在，没有机会，这个天天在想这个鬼摩西啊，什么时候他遭瘟疫怎么高兴啊？他不一定真的那么恶毒，可是这个东西隐藏在里面，而且这个东西呢常常在里边发酵，导致很多这个不好的东西出来。那么现在呢，摩西犯错了，终于机会来了，所以一看机会来了，他里边的这个恶毒立刻就表现出来。这是一个自我败坏的那个本性的一个自然流露。因此他们在背后，其实这里只说了一个神指向说话，不是向我们说话吗？其实我相信他说的不仅仅是这些话，背后里边他们早就说，你看，摩西出这事了，你这怎么回事？这样的人怎么能怎么样？你们想想，我们在埃及的时候，神不是向我们说话，指向他说话吗？有什么了不起啊？感觉好像他怎么回事，其实没什么了不起，他能领袖，我们也能领袖嘛。就这种思想，这种话在后边。所以如果只说这句话的时候好像并不那么严重，只说了个事实嘛。但是当神把他们三个人叫出来的时候，神说，你们三个人听着，这个我所有的先知我都是怎么向他说话的，摩西不同，我是这样跟他讲话的。下边说，你攻击我的仆人摩西怎么不害怕呢？米利安和亚伦他们都知道他们背后攻击神的仆人错了，可是错了为什么还这样做呢？是因为人里边的罪性，人里边的自我，人里边的那个非爱的那个种子在里头。弟兄姊妹，下边的这些事不必讲了。神为他的仆人做见证，神为什么为摩西做见证？因为摩西这个人在神的整个的工作里边很重要，不是摩西这个人很重要，是他的工作很重要。所以神知道米利暗攻击摩西，其实他所攻击的不是摩西的本人，而是攻击的上帝的拣选，对吧？人的嫉妒的内心要破坏神的工作。摩西是不完全的人，我们这些做牧师的人也不是完全人，但是神的托付在我们的生命上、生命里面，神对他的仆人有一个绝对的要求，就是在神托付的事情上你必须完全忠心。我们看到摩西，神对他的要求严格到一个地步，他只犯过一次错，迦南进不去，对吧？亚伦犯过那么多错，神没有让他惩罚的那么严重，神对摩西的要求非常非常的严格。神的原则是在亲近的人当中要显为圣，所以摩西这个神说，你吩咐磐石出水，摩西一生气，奔帮两棒子 打了那个磐石，磐石还是出来水了，可是摩西完了，所以神在这件事情上面，神没有废掉摩西。上次我们讲到这个祭司的服装的时候，祭司的外袍是什么颜色的，大家还记得吗？纯蓝色，天蓝色，表示是属天的，绝对的纯单纯的。他的内袍呢是杂色的，表示说他的这个人里面的这个人其实是不完美的。如果要求一个完美的人才能来服侍上帝，那永远也不可能找到一个人，也没有，因为圣经上说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那永远不可能找到任何一个人能够服侍上帝。所以圣经里边告诉我们，侍奉上帝的人他们自己的生活行为是不完美的，但是他们要在神面前的忠心必须是完美的，对神的话语必须是不打折扣的。那么当他们自己犯罪的时候，他们仍然和大家一样需要认罪悔改。我们在神面前蒙的恩都是一样，如果这个传道人、牧师、这个祭司、摩西这样的人是无罪的，那么他们就不需要神的怜悯，对吧？他们就不需要神的救赎，所以他们和大家的这个本质上不一样。其实不是这样的，保罗说我在罪人当中是一个罪魁，所以我们所做的见证就是我们蒙恩蒙了大恩的见证，和大家一样我们走蒙恩的道路，所以我们在蒙恩这件事情上是彼此认同的。一个教会的领袖，这个作为摩西，他们是因为神拣选他们，保罗说因神看我在神面前有忠心，特派我来服侍他。所以保罗说这个上帝说，我的仆人我要这样跟他讲话。为什么上帝要这样跟摩西讲话？是因为摩西配得神这样讲话吗？不是的，这是神为着怜悯世人，为着怜悯以色列人，怜悯我们这些人，神才给摩西给他这样的机会。摩西也是一个罪人，他没有资格跟上帝面前讲话，但是是神特别开的恩典，神向他讲话，所以他写下来的是圣经。摩西要写圣经的前五卷书，这个 Torah 这个律法啊，是由摩西来写，是整卷圣经，整卷66卷书的，他写的是基础，没有托付给亚伦，也没有托付给米利安。所以如果挑战了摩西的权威的话，那个圣经就有问题了。如果说神只是向摩西讲话不向我们讲话，那不也向我们讲话吗？如果这句话是成立的话，那亚伦写本书也变圣经了，这个不行的。所以神所拣选的，神所托付的，神给他特别的恩典，但是就算上帝的恩典，人也不服，人也嫉妒，人也甚至于抓住机会来攻击这些事情。弟兄姊妹，我们讲这些东西不是要叫好像今天牧师讲这个了，就是要封住大家的嘴，牧师出了问题什么东西大家都不能说，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任何人，我们这个亲戚朋友弟兄姊妹之间，我们要小心我们内心里边存的是什么东西。弟兄姊妹想想，神的命令是让我们彼此相爱，可是我们的内心里面却常存着自私和苦毒，所以我们之间之所以我们没法相爱，是因为我们任由这个自私、仇恨、嫉妒在我们里边泛滥。一旦我们生活当中产生了某种机会的时候，这个泛滥就会爆发，就会产生我们中间的冲突，就会产生我们中间的互相攻击，背后说坏话，传播各种恶事，导致纷争，导致给撒旦留地步。今天我们被呼召成为主的门徒，那么我们要把主的命令活出来，就是我们要彼此相爱。这个彼此相爱，生命成长最大的拦阻就是我们里边的那个自我。 那么这时候怎么办呢？我们要靠着基督复活的大能，借着我们理性的认知说，主啊，帮助我，你呼召我叫我跟随你，就是要叫我舍己，这个舍己就是要把我们里边的那个自私的那个对抗上帝的非爱的那个东西把它丢掉，然后为要使上帝的爱、上帝的真理在我们的生命里边能够活彰显出来，能够流露出来，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与哀哭的人同哭、与欢乐的人同乐的人。那么今天借着这一个故事，让我们借着这一段历史神子民的操练，让我们也开始来对待对照我们自己的生命，想一想，当别人比我们成就的时候、更好的时候，我们心里边是什么反应？当别人软弱失败的时候，我们心里边是什么反应？看一看我们里边的那一个爱是真实的吗？还是只是表面的？让我们能够靠着主的恩典，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支取神给我们的能力，借着祷告来征服我们里边的自我，使神的爱能够在我们里边活出来。无论是我们在哪一个方面里面，让神的爱都在这些关系里边能够做主。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谢谢你，主啊，你借着以色列人的先知把这些重要的事情记录在圣经里面，使我们今天借着学习来明白这些重要的原则。主啊，你拯救了我们，我们从内心说我们也爱你，愿意成为你的门徒来跟从你。主啊，我们愿意我们自己的生命成长，好为你多结果子。然而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也知道从老亚当遗留下来的这一个罪性、这一个自私常常在我们里面成为拦阻。主啊，我们看到当年即便是那么属灵的米利安和亚伦也犯了这样的错误。主啊，我们求你借着这些历史的事件成为我们的借鉴，提醒我们、光照我们。主啊，使我们好在今天我们的实际的生活当中能够常常的更正我们自己的生命、更正我们的行为。主啊，好使我们里面的生命一天天的更新。主啊，求你给我们信心和勇气，让我们勇敢的舍己，勇敢的背起我们的十字架，对付救我，好使你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一天一天的丰盛起来，使我们成为荣耀你名的人，使我们的教会也成为荣耀你名的教会。主啊，我们这些在你面前软弱失败犯罪的人蒙了恩，我们断不能再生活在罪中。主啊，求你给我们力量，让我们也能够胜过罪，胜过我们里面的一切的污秽、一切的骄傲。主啊，使我们能够在你里面得到真正的自由。谢谢你垂听我们有声和我们众人无声的祷告，求你在高天之上成为我们的帮助。这样的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